我只晓得他因为一提醒我记得。
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二百。297，
啊，
好，我们看297。政治们慢一点哈，啊，慢一点，
297哈，
唱慢点，唱慢一点，不要开得快。
他是音乐要跟着他。
那个不能调整慢的哈。好好好，有谱子的。好好好，那就那唱吧。
297看
手啊，
不是看
叶啊。好，我们唱。
中原有几春的国度，是家少人富。
297
中原真公主，你上次
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平平安安地来到这里，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这里学习。主啊，但是在这个旧约里面，撒母耳里面有很多的启示，但是我们不了解。 就我们现在也还继续在读撒母耳下的21章开始，主啊，你用光照我们，使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得着造就。主啊，你也保守我们的老弟兄，借助他的口，使我们能够讲出主你所交托他的话，使我们在里面都能够得着造就。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带领我们，使我们也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学到主你所托付我们的旨意。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今天我们要读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21章。我们的讲义呢是55页，如果你没有这个55页，你就问我不要。那么现在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9节，撒母耳记下第21章第一节。
第9节。
读到第9节，好吧。
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3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甸人。原来这基甸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恕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甸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么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7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和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烈所生的5个儿子交在基甸人的手里。基甸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7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好，那么现在这一段圣经呢，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就得要读其他的圣经。什么叫基甸人？为什么扫罗要杀基甸人？基甸人从哪里来，好不好？啊，所以也现在就要请我们读约书亚记了。好，请我们读第9章。我们要从第3节开始读，要读到21节。约书亚记就是在前面，旧约第9章第3节读到21节。约书亚记就是前面，你要把生命记读完了，你就看到约书亚记了。第9章，
放个东西，放。
好，
他帮他翻一翻。
把那个水往前推一点，不要让它弄倒。
都找到吧？
找到了。
好，找到，好，那我们请后来指挥部。
基边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臣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就对这些希未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住你们这里，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皮带酒我们神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杀他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全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
好，那么这里就说到基遍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原来是在埃及发展，在那里住了差不多400年。那么要从埃及，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要到迦南地区，就拣选了摩西带他们出去。那么摩西带他们到迦南地区，但是摩西因为得罪了神，他就没有去到迦南地，就后来就交给约书亚，约书亚就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一到了迦南地，神就嘱咐以色列人，他们就打仗，像耶利哥第一仗就打赢了，对不对？他们就是围绕耶利哥城7天，对不对？最后一天是围绕7次，这个城就塌了。以后又有爱城，所以这附近有一批人，就叫基遍人。啊，这个基遍人啊，他们就很害怕。他说：“马上灭了耶利哥，灭了爱城，就要灭我们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他就用了一个计谋，这个计谋就是说他们去见这个约书亚，就把他们就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带着吃的这个饼啊，就是没了的饼，装酒的皮带啊都要破了，就骗约书亚。约书亚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就去见约书亚，就说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因为听说耶和华的名，听说耶和华带领你们打败了路上的人，埃及人啊，这些都把你们救出来，所以我们就害怕了，我们就走很远的地方来看你。摩西说这个约书亚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们这么远来啊，他说你看我们出来的时候穿衣服是新的，现在都穿旧了，我们带的饼都没长霉啊，现在都长霉了，对不对？我们装皮带的酒啊，皮带都要破了。他们就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就相信了，因为神的目的是要他们把迦南地的人都要除灭，但是即便人呢，因为骗了他们，他们就相信了啊，所以他们就把他保留下来了。后来才发现啊，他就是附近的人，但是怎么办呢？因为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自己就同意把他们留下来了。好，既然答应了他，而且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这个以色列人起了誓，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就不能改变了，那就必须要这样做下去了。所以因此他们就没有杀基遍人，把他们留下来。那么基遍人留下来以后那做什么呢？好，这里就说二十一节，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怎么会会众做劈柴挑水的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中间有神的会幕，对不对？会幕要献祭嘛，献祭里头要有水吧，你要献一个羊，要把羊洗干净嘛，那个水从哪里来？他们就去挑水劈柴，那么祭坛献祭要把它烧掉吧，那个柴是谁的，从哪里来？就是他们来做这件事情。实际上的话他们就参加了一些侍奉的工作啊，他们允许他们做这件事情，他们做仆人了啊，他们愿意。为什么？我们保留了性命了，我们不至于死了，我们可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了，好不好？就在迦南地了啊，因此约书亚他们就答应了，他们留下来了。那么我们看到扫罗的时候，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下，那么二十一章，扫罗是怎么做呢？这里告诉我们，扫罗杀基遍人，那就是说第二十一章他说大卫年间有饥荒，扫罗已经死了，现在是大卫做王了。在大卫做王的这个时候啊，出了一件事情，有三年都有饥荒。那么这个饥荒的出现就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收成了，大家都饿肚子了，那怎么办呢？好了，所以这里啊，大卫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是就告诉他，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那也就是说扫罗的时代他去杀基遍人，本来不能杀的，对不对？你要保护他，他要做劈柴挑水的人，你不应该杀他们。和他流人血之家，就是大卫啊这个家庭，不是，对不起，扫罗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啊，他的儿子或者他的他家里的人都去杀基遍人。因为你们，你指着耶和华立了约，你就不应该杀他了啊，你要他留下来，你要保护他，让他和你住在一起。结果他杀了基遍人。 所以第二节马上讲，原来这畸变人不是以色列人，那是亚摩利人中所剩下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这个就是扫罗要发热心，他就把约书亚所定的和畸变人所定的这个条约把它推翻了，啊，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是在耶和华的面前起誓，这就不义了，你答应他们留下来，你现在要把他杀掉，这是神不允许的。好了，所以这件事情一发生以后，神就告诉大卫，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看来，神不是说不审判这件事情，你扫罗做错了事了，哦，你们在神面前起誓了，你不按照你们给他定的这个条约来做，神就要审判，这就叫不公义了。如果神不审判，神就不公义，所以神就一定要审判他们这一件事情。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第三节，就大卫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可用什么赎这罪？”你看到，这就是说这是一件罪了。啊，以色列人答应别人的事情，你不能否定的，啊，你一定要做下去。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了。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个畸变人啊，到大卫的时代是多少代了？你看那个约书亚过了，约书亚过了，我们圣经里头就是四世纪了。啊，那么四世纪有多少年呢？啊，让我们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二章，新约，十三章，对不起，16节到21节。16节到21节，十三章，16节，16节开始读，读到21节。
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就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
好了，你看啊，把他们领进迦南地，19节，把迦南地7族的人不是灭了吗？灭了以后就把地分给他们为业了。20节，就给他们设立士师，有多少年？
450年。
450年以后就到了撒母耳的时代，21节，就把扫罗就做完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畸变人啊，就经历了40世代，都450年了。450年有多少代？假如我们算
5-6代，
一定至少5-6代了，对不对？你100年算一代，可能还不到100年一代。摩西是讲的70，对不对？对，7×7=49，6×7=42，大概5-6代。所以畸变人已经是5-6代了，祖先都死了，现在扫罗啊又把他们的子孙让他杀了，你看这个合不合理啊？太不对了，好吧，这是有罪了，好不好？啊，因此我们从圣经来看，他这样做， 不讨神的喜欢，是有罪了，所以神就刑罚以色列人了，那就他们就有饥荒了。现在我们要看一下扫罗杀人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要从圣经里看看神做事的这些原则。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民数记35章。
民数记，
旧约的民数记往前面翻，
35章。
好，我们要从第30节开始读，要读到34节，读到34节。
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人见证的口叫人死。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治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这是神对以色列人有个命令，如果你杀了人，那你就要抵命。所以旧约按照摩西的律法，就是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你打掉我一个眼，我就要把你的眼打掉一个。所以扫罗杀人流血是不允许的，所以他要抵命啊，这是神的规定。那么因为要抵命，所以大卫就问他们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就提出一个要求，他说你们不要杀以色列人，你们就把扫罗的后代，因为扫罗已经死了嘛，叫7个人出来，我们把他挂在基比亚，就是扫罗的家乡，我们就把他们杀掉，不叫以命抵命吗？对不对？到底圣经上没有记载扫罗杀了多少基遍人，从我们刚刚读的撒母耳记下，他可能是准备要把基遍人都杀完，他发热心，他就说你们过去欺骗约书亚，约书亚让你们活下来，那么现在呢，我就不要你们活了，那么我今天就把你们杀光。但是并没有杀光啊，因为人家已经6、7代以后了，好不好？好，所以扫罗到底杀了多少不知道，但是基遍人就要求大卫把他的后代拿7个出来。为什么要拿7个？好，那么圣经里我们知道有一个属灵的原则，7这个数字啊是代表完全的意思啊，7代表完全，因为7是3+4，3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神是3一神嘛，3是神的数字，4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3是神的数字，就是造物者的数字，加上4就是被造的数字，被造就是4，圣经里用4来代表。比方说地有4极，东南西北，对不对？有4风，好不好？4是被造的数字，加上造物主的数字就是7，这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他们就提出要7个。神造天地的时候是不是用了7天？6天造到第7天安息休息，对不对？我们现在1周还有7天嘛，对吧？所以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来看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就是你拿7个人就够了。好， 第四节，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一章第四节，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经营，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么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的人，境内的人，你看，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就是他要把基遍人全部要杀光，好不好？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基比亚是他的家乡，挂在那里。王说，我必交给你们。这个不是基遍人说了就算数，因为大卫先求问耶和华，对不对？神讲了嘛，饥荒是什么缘故？三年饥荒就是因为扫罗杀基比亚，杀这个家基遍人，对吧？这是神先告诉大卫的，所以大卫才去找基遍人啊。因此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出现了天灾，这个饥荒是天灾吧，首先你要去求问谁啊？要求问神，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好不好？我们说这个温哥华有地震说了好多年了还没有来，但是这到底什么时候来，你应该怎么办，这个原则就是要先求问神啊。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你要买房子买在哪里啊？你要祷告，你住的地方你要祷告，一定要先求问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然后根据神怎么给你讲，你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啊，不是我们自己所想的应该怎么去做。好，现在我们看第七节，二十一章的第七节，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啊，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当扫罗逼迫大卫的时候，大卫就逃跑了，躲避扫罗的时候，约拿单还去看他啊，去和他立约啊。而且我们还记得约拿单还说过，以后他说你一定要做王，我要做你的宰相，记不记得有这样的话啊？所以约拿单他是很爱大卫的，因为这个缘故，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设，我们也前两章我们也说过了，对不对？哎，他就不把米非波设交出来。米非波设呢是约拿单的儿子，是扫罗的孙子，对不对？他就不把他交出来，因为他也立了约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给人立了约，你不能随便毁约的，你签了什么合同你不能随便毁合同。我们在加拿大，你要开车你要签字的，对不对？你拿 drive license 的时候一定要签字的，你买车你要签字的，对不对？你不能随便我就销毁了。所以你要买房子也好做什么也好，你签字以前要把它看清楚啊，看清楚以后你不能再后悔啊，不能毁。这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因此这个大卫就把米非波设保留下来，把艾亚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神圣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迦的姐姐，给米赫拉人巴西来儿子亚特列所生的五个儿子，就是七个人了。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看艾亚的女儿利斯巴，她是一个什么人。好，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讲义上也给大家写了撒母耳记下 第三章第六到七节，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六到七节，撒母耳记下。我们现在读的就是撒母耳记下，现在要读第三章回来，第六节读到第七节。
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个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
好，这个我们读过了，对不对？哎，这里就告诉我们她是艾雅的女儿。这个利斯巴是谁？是扫罗的嫔妃。她就给扫罗生了两个儿子。啊，生了儿子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读的二十二章这里面说的，他生了两个儿子，二十一章里面写的，好不好？好，你要把这个连起来，你就知道，这的确是扫罗的两个儿子，从扫罗生的，从利斯巴生的。大卫就把这两个人交出来了，他是扫罗的直接的儿子。另外又有五个人就是和扫罗女儿米迦的姐姐，米迦的姐姐。好了，那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可以读，再把它读一点，请你读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现在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下，那请你读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
对，
讲义上我们都给大家写了。十七节要到读到十九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七节到十九节。
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
好了，你看这个米拉，那现在你再读读二十节好不好？再读读二十节。
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
这里扫罗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米拉，本来这个米拉是要给大卫的，对不对？扫罗为什么把女儿要给大卫？就是要大卫去奋勇征战，就是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希望非利士人把大卫就杀掉了，啊，他的心不好，啊，结果到了要给大卫的时候，他不给大卫了，他就给了谁呢？给了米赫拉人亚德利，就给了他了。所以他答应的事情他就不做了，好不好？把大女儿就给另外的人了。他还有个小女儿叫米迦，对吧？米迦以后就嫁给大卫了。好，因此我们要复习这一段呢，我们就回到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八节后面就说，和扫罗女儿米迦的姐姐，对不对？那就叫米拉吧。就给米赫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本来这个米拉应该是给大卫的，没有给大卫，就嫁给另外一个人了，他就生了五个儿子，好不好？就是大卫的女儿，对，说错了，扫罗的女儿所生的五个儿子，再和扫罗的妃嫔所生的两个儿子，一共七个人。那就交给第九节，就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啊，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一章第七节，交在基遍人的手，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这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日子。他记载这一件事情， 就是动手过大麦的日子。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的正月，他们的正月，我们后面我们给大家写好，好不好？就相当于我们的西历的三月四月之间啊，在这个时候。好，因为说到这里，我们想和弟兄姊妹要有一点交通。这个交通就在两方面要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第一个，这个罪是扫罗犯的罪，好像拿他的儿子来抵罪了，对不对？啊，拿他儿子来抵罪。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以西结书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我们读到第二十节。以西结书十八章，十八章第一节要读到二十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样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拜偶像之物，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曾玷污邻舍的妻，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被归到他身上。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食物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 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好，这个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今天有的传道人是教导，就说你要认罪，你连你爸爸的罪你都帮他认，神就听你的祷告了。圣经里没有这样的教导，好不好？所以父亲犯的罪，儿子不担当的；儿子犯的罪，不担当。这一段圣经里头，我们听了就有三倍。你看，第五节是祖父，人若是公义，对不对？这是祖父。第十节到十一节，他若生一个儿子，这是第二代。第一代是好的，第二代出问题了，所以这个第二代的罪就归到他自己身上。现在十四节，第三代，第三代因为看见父亲，他的父亲犯罪，受了神的审判，好，而且罪归到他父亲的身上，他就害怕了。所以第十四节，这个儿子就不敢做了。他是怎么写的呢？十四节，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看到没有啊？不照样去做，底下就说他不做这些事情，因为没有。在十七节，所守不害贫穷人，未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动摇，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循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死亡，定要存活。什么叫做不因父亲的罪死亡？因为父亲犯罪嘛，当然就死亡了。他因为不犯父亲的这些罪，他就不会因父亲的罪死亡，他害怕了，好不好？他惧怕了。好，所以这是三代，第一代是好的，第二代不好，第三代惧怕又好了。所以圣经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儿子绝对不担当父亲的罪，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所以有的人讲，因为你父亲犯了罪，现在你的祷告神就不听啊，那么你要认在神，你要为认你父亲的罪。甚至于有的讲，你要认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指着你咒诅过你啊，你要认这个罪，这些都是错误的教导，没有这样的啊。所以义人的善果归自己，你是义人，神就定你是义人，你有罪神就定你的罪啊，绝对谁都不担当其他人的罪，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个扫罗犯的罪为什么要把七个儿子拿出来？你懂这个意思吗？好了，那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以西结书十八章讲的是个人的罪，好不好？扫罗杀基遍人不是个人的罪，是这个国家的罪，是个团体的罪。因为他把约书亚和基遍人所立的约把它毁掉了，这个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了，这个是整个一个团体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要非常仔细，如果是一个团体的罪，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罪，他是等于是扫罗做王嘛，他杀基遍人是这个国家在犯罪啊，好不好？那个就不属于这个范围了，好不好？只是父亲自己犯的罪，儿子不担当。但是假如这个父亲是国王，他的全国来犯一个罪，那就不行了，好不好？像我们现在加拿大全国来搞这个同性恋啊，那就有问题了，好不好？那这个你就不能跟着他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为什么扫罗的儿子要拿七个出来？因为扫罗这个罪是一个团体的罪，是一个国家的罪，不是他个人私人的罪，好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今天有一种传道人的教导要非常的小心，他就说我带领你们这些人把你们就是带错了，以后我在神面前交账，你们不要紧，你们就错就错吧。有一天是 我在神面前负责任，你们没有关系，这个要非常小心了。因为扫罗在这件事情把路带错了，杀了基遍人，结果饥荒临到谁啊？临到以色列人啊。所以今天一个传道人把路带错了啊，他说你们不要怕，你们就跟我行了，有一天我在神面前交账，跟你们没有关系，这句话是错的。那有一天到主的面前，主就问你了，他带错了路，他当然有责任，那你怎么不读圣经啊？对不对？你要问主的话到底怎么讲啊，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一点呢？因为现在有传道人就是这样在教导，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主的话怎么讲就怎么做。如果你自己没有去好好去读圣经，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主一定要，你就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了。你说主啊，他在传道人，哎，他是这样讲的，我就跟着他这样做。那么今天我们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看主的话怎么讲，好不好？啊，这个很重要。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再读《撒母耳记下》的21章。现在我们看第10节。这个还没读吧？
没有。
好，请你读，第10节要读到14节，好吧？10节到14。
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谷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遭践。有人将扫罗的飞兵艾雅女儿李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亚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列波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亚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7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事，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
好，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艾亚的女儿利斯巴，她是扫罗的妃嫔，她的两个儿子也悬挂了，也死了。另外呢，就是米拉的5个儿子也死了。他把这7个人，他就在那里从动手收割的时候，一直到天降雨在狮身上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守护他们。白天不让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因为落在狮身上就要吃这个狮身的肉嘛，他要保留它，使他们的尸体受到保留。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来召见，这是他的做法。那么这个是很好的，好不好？没有人喊他去做，他自己去做。所以大卫听见了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大卫就觉得说应该把这个7个人的尸身和扫罗的尸身、约拿丹的尸身都他们收起来，然后都把他们都埋葬在一起了。好，这一个呢，一做了以后，这个14节，此后最后一句话，神垂定国民的所求的，神垂定国民所求的，就是这个饥荒呢，就停止了，好不好？神就垂定了。好，这一段。我们就把它交通到这里，就是弟兄姊妹就知道扫罗杀基遍人要对整个以色列国都有影响啊，不是只对扫罗一家人才有影响啊，因为他这件事情是一个国家的犯罪啊，不义的事情，他是坐在这个整个基遍人的身上，好不好？而且这件事情是指着神起誓。 因此今天我们来看，就是在新约里面这个传道人是怎么来带领。当然他带领如果不根据圣经，他自己有责任。如果带领弟兄姊妹走错了路，弟兄姊妹不去追求把圣经的神的话弄清楚，自己也有责任，不是没有责任，好吗？好，这是我们就把这一段交通到这里。现在呢，我们要读下面，请我们从十五节要读到二十二节，十五节读到二十二节。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着新刀。但希律亚的儿子亚比塞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后来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亚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撒弗，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亚雷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兰杀了加克人哥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14个指头，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现在我们要看这里面，就是指着非利士人又和大卫在打架，好吧？这都是非利士人。他说到加特就是非利士的一个地方，叫做加特。我们知道大卫曾经逃到加特去，对吧？好，那么现在我们现在要看看什么叫做伟人。他不是这里叫伟人吗？好，那请我要读民数记，往前面翻，民数记13章，民数记十三章。我们从25节要读到28节，25节读到，或者多读一点，我们读到33节吧，33节。
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班兰旷野的加底斯，使摩西亚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有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蓝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摩西面前哀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的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这是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区，从埃及出来，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那个地，窥探那个地，的确那个地非常好，他们就把那地产生的果子啊， 这些都带出来看，但是他们报信的探子就讲那个地方的人都是伟人。什么叫做伟人？这里就一个解释，都身量高大，好不好？哎，叫做亚拉族的人身量高大，他们就叫做伟人，好吧？那么他们就害怕了。所以看来迦南地就是非利士人这些人都找到个高大，好不好？你记得大卫杀了一个哥利亚吧，加特人也是很高大，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就害怕了。因此我们今天在读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伟人了。但是我们要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好，现在我们不来解释他这个，这里不是有伟人吗？那么会不会这个伟人啊，就是到了现在了？你要知道这个时候到现在我们读的这个民书记中间要经过挪亚的洪水，有没有啊？这些只有几个人得救啊？八个人，其他怎么样？都淹死了。所以第六章的伟人已经不存在了，好不好？创世纪第六章的伟人已经不存在了，好不好？因为全体都被淹死了，好不好？所以这里说的伟人是身量高大的人，好不好？是两回事情啊。好，所以那么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下的21章15节，你看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好不好？这是非利士人。大卫就疲乏了。16节，伟人的一个儿子以示比若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200-300克的，又配着新刀。大卫看来疲倦了，疲乏了，打不赢了，好不好？那么谁去帮助他呢？希路亚的儿子。希路亚的儿子，希路亚是大卫的姐妹啊，好不好？我们说过了，好不好？对，亚比塞就是大卫的侄儿，外甥啊，他姐姐的女儿，外甥，好不好？因为大卫是最小的一个嘛，
是外甥，
哎，他的外甥就帮大卫，把那个人就杀死了，这是第一个。而且他们就告诉大卫，以后你不要再打仗了，免得以色列中间的灯火熄灭了，对不对？因为你是王嘛，你是受膏的王，你千万不要去打仗，这就提出来。18节，又是和非利士人打仗，看到吧？另外一个，那么也是以色列人打胜了，把这个伟人的儿子把他杀掉了，好不好？19节，又和非利士人打仗，好不好？都记载了。20节，又在加特打仗，加特就是非利士地嘛，好不好？那么19节，那个加特人哥利亚不是大卫杀的那个人，另外一个人叫做哥利亚。那么20节到21节，他们在加特打仗，这也是伟人的儿子，也是非利士人。21节，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单就杀了他。这个就是他的侄儿了，不是外甥了，好吧？
这个约拿单也不是扫罗的儿子，
不是，不是，
名字都一样。
约拿单早就死了，好吧？前面不是把约拿单的事实，都说了。哎，22节，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这四个人都是非利士人。他们都叫伟人的儿子，就是身量高大啊，一定把他要弄清楚啊，都是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好不好？好，那么这里就说到神救大卫脱离这些人，这些人的手。所以下一章我们就要讲了， 当神救大卫脱离一切敌人的时候，他就做一首诗来赞美神，好不好？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读的讲义，今天都发给大家。好，现在我们交通到这里，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讲。
咱们从刚才那个第八节，面提到那个巴西来，那个巴西来是不是就前面提到那个有恩遇大卫，后来大卫也要
啊？不是，
另外一个，
不是另外一个，
哦，
好，也叫巴西来，好不好？
Okay.
好，请。
刚刚之前你讲的就是就那个罪找到能不能就跟为你父母这样
啊？
就是前面不是讲到吗，说哎呀为你的父亲的罪也祷告一下，那我就看我就有经节，有一些朋友或者传道人吧，他们就有那个叫 deliverance， 就是十几代这样来祷告，来罪是不是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就是到你的身上完了他们就一直一代一代。
那我们刚刚读的以西结书说得很清楚啊，父亲的罪就归到他的身上了，
但是他说罪是能够带下来，我们也是在罪，以前的罪都会在我们身上。
好，那我们就要问他了，你这件事根据什么圣经来讲的？罪要带到你的身上，我们只能是说一个罗马书有一句话，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从亚当来的，死就临到众人，这个没有问题，罪就在这个世上，罪可以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父亲的罪犯的罪我不承担，圣经讲我不担当我父亲的罪，他犯罪他来担当，好不好？我犯罪我的父亲也不担当我的罪，这是圣经。
他们根据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那个十诫里面的第三节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这一句话我们来看，
这
句话的解释，这
是
解释是错的，那我们来读读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
这是旧约，
不是，不只是旧约了，
对，
旧约出埃及
记，
以西结是旧约，
也是，等等我们来看哈，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请我们来看，第五节，
第四节，
啊，从第四节也可以，从第四节读好不好？读到第六节可以吗？可以哈，好，我们请哪一位姊妹读？
没有，你自己，
好，请你读。
第四节是到第六节。
哎，对对对。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舍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请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个，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很多人把这句圣经就弄错了，就说你我的祖父恨了神，那这个罪就要追到我的儿子身上，追到孙子身上，这是错的。刚刚我们读的以西结书十八章啊，那你怎么讲？第一代没有犯罪，第二代犯罪了，第三代也没有犯罪了，几代？
三代。
所以神追讨直到三四代的意思就是说，后面的第三代第四代看到前面犯了罪了，他就不敢犯罪了，他就悔改了，所以神最多到三代四代就完了，所以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就追到第三代没有讲了，为了第三代就悔改了，好不好？所以不会说再追到像这样讲千代我都要追，好不好？只你看只说到三代或者怎么样第四代，为什么第三代第四代就害怕了？刚刚我们读，你看看读这个以西结书，那你第三代悔改了，对不对？因为看见父亲犯罪，所以神就是只追到三代或者第四代，第三代不很悔改，第四代一定会悔改，因为他害怕那个审判很重啊，对不对？他看到我父亲犯这个罪最后死了，最后一切的话儿子就害怕了，好不好？所以这旧约只是到三代到第四代，到新约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了，好不好？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谁犯罪谁就承担这个罪， 所以我们可以读一次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的16章。27节，新约马太福音16章27节。27节，好吧，好，那还是请你姊妹读吧，你看看，27节，请你读哈。
好，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是吗？个人的行为，看到没有啊？不是照你父亲的行为来报应你哦，好不好？新约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来报应我，说得很清楚，请讲。
他的意思，因为我都有，因为还是传道人在做这些，而且外国有中国人在听那个。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前的那些你那么多上主的那些罪哈，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也有一些。会就叫 adapt 是这样哈，就是那时候可能在你们里面会有一些这样，好像说他犯了一些什么罪，你可能在里面也会看到，你会有，所以他只是怕你会有，就一代一代就这样来帮你，从几代一代一代这样来做。
这是绝对的错的，
错误的教导。
你就读罗马书，罗马书，我们说这个罪，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一个罪啊，你读读罗马书第7章，好不好？我想这些问题都非常好，一定要把
自己。因为真的外面吃，而且他们还觉得很正确。
这是错，完全错。
有病有什么就找他们就 deliverance。
这
第7是吧？
对，第7章。
对。
好，请你第7章第16节，好，我们从16节要读到第4，读多一点嘛。读到第20节，好，16节读到20节，或者到前面多，从15节读到20节，好吧？
第7章15节，到20节，
或者14节都可以，14节读到20，好不好？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罪的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看到哈，这是我里面做了一个罪啊，每个人都做了一个罪哦，这个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哦，父亲也做了罪的，好不好？父亲犯同样的罪，我也可以犯同样的罪。为什么？不是遗传给我，不是 adopt， 不是遗传，而是什么？是我里面就住了一个罪，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行个善，我反而做不出来。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得我。为什么？因为我的肉体软弱，我里面住了一个罪，所以绝对是我里面自己的罪，不是父亲的罪遗传给我。这个完全是错误的教导，好不好？没有这种事情，
就很容易就变成借口了哈。
啊，这个不对的。
都赶还没赶出去，完了以后就有点借口。
罪没有遗传，但是病会有遗传你的 DNA。
那病也是因为罪下来的遗传。
但是是 DNA 遗传吗？
但是注意一个啊，这个 DNA 的遗传，有的人是这样来讲解释啊，他说罪会遗传。从哪里？就在 DNA 上面，这是完全错误的，好不好？
没有，
绝对没有的，好不好？因为 DNA 是身体的遗传，是 body。我们罪住在里面，那个罪不是要遗传，那是住在我的魂里面，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那是两回事情。这个解释完全错了，好不好？那个路不能走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把圣经拿出来，所以如果他这样讲。我们就把圣经的话是这样来分清楚了，我们就不能跟着他走这条路了，好不好？也不能跟着他去 担当我父亲的罪，替我父亲认罪，替我祖父认罪，替我祖父的祖父去认罪。
外面的医治他们经常就喜欢
这样。这是啊，
外面有很多说想医治的，医治赶鬼啊什么，他们很多时候就
对对对，这是灵恩派的东西嘛，他就是灵恩的东西，对不对？他必然是这样，好不好？旧约要认罪的，你看我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有一个哭墙，好多以色列人都站在那里认罪，他要认他父亲的罪，因为他是旧约，以色列人还活在旧约里面，他还守摩西律法，对不对？如果到新约的话就没有了，是我们每个人里头都要罪，你要对付你的罪。那个以后我们有一本书叫做《圣经基础真理》，那里就特别是讲到我怎么能够胜过这个罪啊，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啊，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七章后面就可以不犯罪。他说有两有一个律在我里面，罪和死的律，还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生命圣灵的律，我顺着这个律，我就一定胜过罪和死的律，啊，基督徒就不犯罪了，啊，这个是很重要。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基
甸人，知道
什么？
基甸人欺骗以色列人。那后来就以色列人就上当了，但是他们也是因为没有求问神，所以他就起誓不害他啊。但他后来发现他是诡诈，所以后来才演变成。那我现在把这个例子移到我们现在，现在呢有一个人他欺骗我了，那啊我呢就答应他做这件事情，但后来我发现他是欺骗我，那我已经答应他了。那我还是
你答应他以前有没有祷告？啊，答应前他以前有没有先祷告？有没有明白主的旨意？这不是旧约，这是新约哦。新约就是说你要住在主里面，新约有没有这一个？哎，新约一个是住在主里面，第二个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那你怎么做？那你有没有听圣灵的？啊，这个要非常小心哦。如果你答应了他，你要在主面前要弄清楚，你要去，你错了你就在先向主认罪，这是你自己要做的啊！你要先向主认罪，然后再问问圣灵，问神了，我今后应该怎么做怎么办，好不好？圣灵就来指教你，拿神的话告诉你，好不好？
所以那个原则还是一样
的。一样一样，那个不能变的。今天我们就是圣灵要指教我。
可是很多事情，人家在询问你的时候，你不可能哦。
等一等，我想想，
哦，这个，如果他要问你，你要做一个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你要向主祷告。那个祷告不是说你等我一下，我那就。基督徒，你的祷告随时都可以祷告。你和主的关系随时都可以祷告，你可以马上就向主祷告。
但是有时候搞不清楚是到底你的意思还是神指示你。
对，那你可以祷告的时候就向神说清楚，虽然我不清楚到底是你的意思还是我自己的意思，那么我求你光照我啊！如果你还我还弄不清楚，主啊，你没有给我看见，那我就宁可等候，不要马上做决定，好不好？
宁愿得罪人，不要得罪神。
那当然了。我就是不能马上做，好吗？好，如果你不清楚，如果你当时祷告你清楚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有时候担心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事想做决定不清楚，会不会就心里想，哎呀，我跟神的关系好像不大够。
哦，
这样，所以神才是我还没办法明白很多
问题。对，如果一个人你和神的关系还没有清楚，就是和神的关系，或者说和主耶稣。
关系清楚，关系清楚，但是说跟他还不，就说灵修啊，或者什么够做的不够，就好像
就是说你说白一点，就是说你对神的旨意还不清楚。
对呀、
啊。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功课要学了，你就要好好来学习，在主的面前生命的长进。如果你不弄清楚，你会常常做错事，啊，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好不好？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要把圣经读好，要读准确。如果圣经没有读好，没有读准确，那传道人怎么讲你就跟着他去，这是很危险。因为有一天你到主的面前你要交账的。
你刚刚讲那个判就是你说一个国家犯罪，现在就有时候会看到，如果有一些传道人或者有些什么，可是他好像也做了很多好的事，让圣经里面看的好像也很不错，完了，但是其实在圣经的教导里面 是他们可能就像刚刚的理解，他们可能有说像我说十几代这种，但是因为他们也做了很多人看起来也疫病啊什么啊，又带了很多弟兄姐妹信主啊或者怎么样，那好多弟兄姐妹就都很喜悦，他就很喜欢的跑到那边去，那就心里面我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我就说到，如果有人疫病赶鬼，你觉得他做了很多好事，对不对？你要特别要小心。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你要分辨那个灵是从哪里来的。哇，那个非常重要。好，请你看看约翰一书吧，第四章第一节，就读第一节就行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一定要弄清楚那个灵，他医病的那个灵是从哪里来。那说不好一点，邪灵也可以医病啊，
是，
对不对？你看气功是邪灵哦，气功可以医病，多啊。
气功
为什么气功是邪灵？啊，为什么气功是邪灵？气功师都要拜一个邪灵的。
可是上次人家告诉我一个气功不是宗教，因为我不
知道。哦，对，你不知道。那么我们以后你要看看，有一本书，他就讲到气功，它后面的是邪灵。那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气功叫做严心，对不对？这个严心啊，曾经请到香港去来卖票，为很多人医病，他上面发功，底下的人就发抖。就把病医好了，
各国家
都
可以。
哎，
这边
那边。那么最后呢，这个严兴呢，严兴有一次就发功发不出来，他就打电话问一个人，请他人，他说我那个是个基督徒，他说我发不出功来怎么办？他说为什么今天发不出功来？他说因为我拜的那个老太婆今天没有出来。
哦，好可怕。
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呢？因为他去请问的这个人叫做马建南。马建南就是在我们温哥华的一个基督徒，原来在香港，一个大学教授，他对气功，他是基督徒啊，他对气功很感兴趣，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他说气功啊是有邪灵，好，这个大家要小心了，好不好？如果你只是锻炼身体是可以的，气功教你怎么做，锻炼一下可以，但是它里头有一些东西不对的，比方说他要一手丹田。啊，你的思想要集中在哪里？有时候这些东西出来，你就要小心了。
那天他发功发不出来，
发不出来。
我听梁彦成牧师说，梁彦成博士
说，对对，他也是，
他在下面祷告，然后他在下面祷告，所以他觉得是神的力量胜过那个邪灵就出来。
当然是不是他？我敢说，因为梁彦成他有这个邪，他有邪灵的经历，他自己原来是拜邪灵的。以后他才签约出来，好不好？
还有一个问题。
好，请讲。
就是刚刚讲到，就是假如在，就像这样